我们看364页，今天讲六层境界。六根所面对的就是六层境界，首先是色层，眼根所对的境界，它分成形色跟显色的差别。色尘依物体的形态所显现的颜色分为形色和显色，而显色当中呢，又有本显色，本显色就是一切显色以此为根本，叫做本显色，还有差别色的区分，就像后面的表，形色就是它的形状，是长的、短的、方的、圆的，高下正不正，这个是说明它的形色。那显色呢，分为本显色，就是一切显色都是以这个颜色为根本嘛，像青黄赤白啊等等的颜色，它就称为本显色。还有差别色，就是光影、明暗、云雾、尘、云烟、尘雾，这些是属于差别色。那一般的色尘都没有离开过这样的范围，形色或者是显色。比如我们说看风水啊，房子要方正比较好吗？方正是属于哪一个？房子不要有斜角啊，不要对到人家脚头啊，这个是属于什么色？
形色。
形色，好。灯光的客厅的灯光要亮，卧房的灯光要暗，因为那个有助于睡眠。这属于什么色？
差别色。
对，显色的差别色没有错啊。那观想什么红色的明点啊，蓝色的明点啊，这属于什么色？红色的明点，明点，红色明点，属于哪一个？明点属于哪一个？啊？形色，明点，明点，明点知道吗？一个圆圆的会发亮的叫做明点，是哪一个？哦，红色的明点呢？本显色啊，对不对？啊，将会分了。所以任何的一个色尘都没有离开这样的范围，你都可以把它说明它的体积啊、大小啊、形状啊、颜色啊，然后它的那个亮度啊，哦，都可以把它描述的出来，这就属于色尘的范围。嗯，下午下了一场雨，什么色？下午又闪电，闪电，闪电，什么色？
差别色。
差别色。下雨，下雨，雨，没下嘞。雨是哪一个？
差别色
啊，差别色，雨是下差别色，是吗？猜不出来了吧？雨。
雨是雾吗？雾是雾吗？雾
是。啊？雨有没有形状？雨有没有形状？
有。
水滴有没有形状？可不可以说它是形色？啊，可以。鱼有没有颜色？
有啊，透明色。
透明色也算色吗？啊，有没有本显色在里面？啊，有。没有本显色。鱼没有颜色。没有颜色也是颜色啊。 有五彩色，有彩色，无彩色嘛。
是眼睛看得到这里是五颜色吗？
有，对，有。透明也是色啊，透明色嘛，对不对？对不对？啊，透明的颜色也是透明色啊。好，这样大概知道了，这就是我们眼根所能够圆的这个色尘就有这些内容。所以眼识之所取故啊，以上所说内容虽然多种，都称为色尘，这是眼根所对眼识所取的境界。好，那深尘呢，我们听到的音声，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啊，这我们昨天讲了，四大种互相摩擦啊，相即所造出来的声音，这是耳根所对的境界。深尘有这个由有情所发出的语言音声，或者是无情所发出来的风、电、鼓啊、钟鼓声，像下午的那个打雷，它就算是一种无情所发出来的音声。那我们再依我们听了音声之后的反应，我们把它分成：哎，我喜欢这个声音，还是不喜欢这个声音？所以有可意不可意。可以就是你很喜欢听的音乐啦，或者是赞叹的声音啊，哦，大家都很喜欢听的，这个叫做可意。那听起来不舒服的、不喜欢的、会反感的、排斥的，这个就是不可意的，哦，就不是喜欢听到的音声。所以听了之后，我们任何的音声听了之后都会有反应。可是如果我们安住在我们的自信当中，你就没有喜不喜欢听的，你只知道有声音这样而已，没有特别的、很强烈的那个好恶取舍，没有这样的心情。如此所依发生的原因、物类还有反应，这三类我们把它分成八种，就是下面这个表，分成有执受大种或者是无执受大种。那我们就看这个表跟后面的文字一起对照来看。第一类是依发生的原因分为有执受大种跟无执受。那什么叫做有执受呢？有执受就是说你有精神的作用在里面的，这个叫做有执受。执受就是你有精神的什么的作用在上面，所以你就对那个会有一些这个执取的作用，这个叫做有执受。有执受大种为音，是说有一种音声从有执受的大种发出来的。有执受就是指有精神的执持所发出来的觉受。那什么叫做大种呢？就是指地水火风啊。这我们昨天刚好解释过，四大种就是地水火风。所以从这四大合的生命肉体中所发出来的音声，我们就称为有执受的大种声。那无执受的大种为音，是说有一种声音从无执受的大种发出来的。譬如说，哎，山上的什么溪水的流，那个溪水的声音，还有时钟滴答滴答滴答这样的声音，它是无执受的声音，从无执受的大种所发出来的音声。那虽然它也是由地水火风那个所造出来的这个音声，但是因为它没有精神的支持，所以我们就称为无执受大种声。因为我们知道它第一类的有执受无执受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精神作用在上面来分，这是发生的原因来分的。那第二个是依它的物类来分，就是有情名还有非有情名的差别。那什么叫有情名呢？就是从有情的口中所发出来有意义的音声，叫做有情名。那非有情名呢，就是虽然也是从生命体发出来的声音，但是它属于没有意义的声音。譬如说你拍手本身没有意义，可是是由什么有情，就是有情事的众生所发出来的音声，可是它的音声没有意义，所以就称为非有情名。这是以有执受大种来说的。那如果是无执受大种，它也分成有情名跟跟非有情名这两类。 那有清明就是指化人所发出来的音声，譬如说有留声机，好像歌星啊所唱出来的那个音声，不是他本人唱，只是机器发出来的那个音声。留声机虽然没有精神的支持，但它能够发出有意义的音声。非有情鸣呢，就是指由无情所发出来的音声，譬如说树木相及啊所发出来的音声，树木本身它是无情物，这是以物类来分。那第三类是以反应来分，就是我们听了之后的反应是喜欢还是不喜欢的差别啊。听了喜欢的我们就称为可意声，听了令人厌恶啊讨厌啦、啊、不喜欢听，这个就是不可意声。所以不论是有直受大种或者是无直受大种呢，都是这样的内容，都是 分成可意不可意。所以以上所说的分类虽然有很多种，但是都是属于深层耳识所取的境界。这我们看表就很清楚了。好，那第三个是相乘。相乘呢370页，它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的。四大是能造色，就是地水火风它是物质的基本单位嘛，所以它是能造色。那五乘呢是所造色，是鼻根所对的境界，就是相乘。我们闻到这个种种的那个的香气，他把它分成好香、恶香、俱生香，还有和合香或者是变异香的差别。就是说，我们鼻根所闻的种种的香气，我们把它分成有这些种类，它都是鼻识所取的境界。那什么叫做好香呢？就是闻了精神气爽。现在最流行的那个什么香精，你们叫什么？你们叫什么？也叫香精吗？对，用闻的，现在不是很流行吗？你们新加坡有吗？
空气清新，香精气，香精点的蜡烛呢？蜡烛的也是。
精油啊，燃烧，然后它会有各种不同的气味的。
是不是蜡烛的香气好不好？
要看什么香。要看什么香，它是天然的还是合成的？有化学的都不好。对。如果它是天然植物的萃取物的话，那个就好。芳香精啊什么的，你们好像没有用的感觉，看你的表情好像不是很熟悉。现在多流行啊，已经差不多流行过了，前两年就开始流行了，现在已经好像要开始，对，开始没有那么流行，已经流行过了。好，所以只要是闻了之后让我们能够感到非常的舒适喜悦，能增益我们内心长养四大种的，并且能够增长福业的，我们就称为它是好香。那闻了之后让我们感到很紧张不安的啊，那对我们身心也没有帮助的，也不能增长我们任何的福业的，这个我们就称为恶香啊，不好的香气，可能会危害我们人体健康的那个气味，好像一些化学那个毒品的那个气味就不好，化学那个物品的气味，有一些是还有含毒的，那就当然更不好，这个就属于恶香类的。那什么叫做俱生香呢？就是它本来天然的味道，没有掺其他的在里面，像纯的天然的檀香啦，纯的沉香啦，就是天然的，它本来的那个原味的，没有调制过，没有加工过的那个，我们就叫做俱生香。俱生就是它原来的天生的自然的那个味道，所以具有天生气味的香呢，譬如说天然的纯檀香啊、沉香，这个我们都称为俱生香，就是原味原来的气味，天然自然的气味。那经过和合之后所产生的气味，我们就称为和合香。它是有掺杂了很多种之后混合的那个香气，就叫和合香。那经过变异的过程才产生的气味呢，就称为变异香。就是说已经发酵了，好像东西坏掉了，就是已经 变异就是已经改变它原来的那个结构跟组合了，已经有一些改变的之后的所散发出来那个气味，我们就要叫做变异香。除此之外还有等香不等香。什么叫等香？就是恰恰好，不是我们闻起来不是觉得它太强烈，那也不是那个味道很微弱然后闻不到，不是啊，就是不是太强也不是太弱，恰到好处，我们叫做平等香。那不平等香就是它可能太浓啊，可能又太淡啊，那个味道不是很平均的，我们就称为不等香，就这些的差别。那味沉就是我们舌头尝的这个啊，舌根所面对的境界就是味沉的境界，它也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种所造的，由舌根所对的境界。所以味沉呢，就是可以被舌根所尝的种种滋味。那这个我们太熟悉了哈，有咸的啦，淡的啦，就是淡的就是没有这么咸的叫做淡的哈。我们说这个菜做的太淡，就是它不够咸嘛。或者是甜的啦、辣的啦、酸的、苦的、喜欢的、不喜欢的，就是可以不可以，或者是和和的，很多种把它合在一起的那个滋味就是和和。那具生就是原味，没有掺杂其他的，它本来的味道、天然的味道叫做和具生味。还有变异，就是已经改变它原来的那个成分的这种种的差别。那我们吃进去以后，我们会首先尝到咸味，好，为什么呢？他后面会讲，我们首先东西进去之后，我们首先感觉的第一个是咸味，然后呢是甜味，接下来是酸味啊，最后才是苦味。那是跟我们这个舌头的那个分布的那个啊那个味蕾有关。它尝不同的那个部位，我们舌头不同的部位呢，它是尝不同的那个啊味道的。像舌尖、舌缘，就是舌头的那个边缘。舌头的旁边叫做舌缘，舌根就是舌头的最后面的那个叫舌根，这个全部呢都可以感觉到咸味。所以我们东西吃进去，你首先会感觉到的是咸味，就是因为差不多舌头都能够感觉咸，所以咸味你是先尝到，能够先感觉到咸味。那舌尖呢是对甜味比较敏感，所以接下来他会感觉到甜味，是因为舌尖最先接触嘛。我们东西放进去的话，一定是舌尖先，因为它在最前面啊，所以你会感觉甜会先感觉到，然后呢才会感觉到酸味，因为酸味是我们舌头的边缘才能够感觉酸啊，舌尖啊舌头的中间还有舌根不能够感觉酸，它是在舌头的边缘可以感觉到酸味。所以它是接下来你才可以尝得到的。那最后是苦味，因为苦味是舌根才可以尝出苦味来哦，所以一般那个苦味是最后才能够感觉到的啊，这就是跟我们舌根的分布有关系的。但是不管有分为哪些种类，都是我们舌识所取的境界。啊，第十个是触尘。也是四大所造，也是地水火风这四大所造。那这里面的触呢，是指色尘的触，是身根所对的境界，而不是指那个触心所啊。我们前面讲到那个五片行，有讲到作意触受想思嘛，那个触是属于心所，现在讲的是属于什么啊？触尘。所以不一样，虽然用同样一个字，但是它表示的意思不一样。一个是讲心所，心所的作用；那一个呢是现在讲的这个触尘，是指色尘的触，是身根所对的境界，所以不一样。那触尘的内容有哪些呢？有地水火风、轻重、色滑、冷暖、饥渴等，这些都是身识所取的境界。地水火风它是属于能造处，其余呢啊，其余就是轻重滑色滑冷暖饥渴，这个是属于所造处啊，所以它有能造所造。前面曾经提到的地水火风四大种是能造色，这个是以组织万有的要素来说，就是说地水火风它是组成色法的基本单位嘛啊，所以它是能造 那和我们平常见到这个地水火风它是不同的。我们看到的地水火风是粗糙的颜色，不是最维系的那个基本单位，不是，所以它们两个是有差别。所以这一段要解释说，哎，那个能照射的地水火风的基本物质啊，构成一切色法的基本物质，跟我们现在眼睛可以看到的地水火风有什么差别？那我们平常所见到这个地水火风呢，它是指所造的万有现象来说的。为了区别两者的差异性，我们就称为前者为真四大，而后者称为假四大。真四大就是构成物质或色法的基本条件，它是真四大，这是名称而已，地水火风。那假四大就是它在构成的这个比较粗糙的这个色法，比较粗糙的物质，我们眼根可以看得到的，它就称为假四大，因为它是假合的。因为宇宙间的万有诸法都是由四大种所组成的，所以我们就称为四大种，因为它是基本单位嘛。那它所组成的四大呢，就是随顺我们世间俗情假想而立名的，所以称为假四大。他这边会举例子，为什么叫做假四大呢？譬如我们形容一块地，它有多广，我们就说这块地呢有60公顷，然后它是黄色的土地，土地是土大嘛，是地大嘛，然后或者说形容说，这一次一片很碧绿的海水，或者是一团红色的火，一阵黑风刮过去，吹过去，这个都是形容呢。这些形容当中，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都有四大的内容在里面。这四大是借由形色，形色还记得吗？我们刚才讲长短方圆大小，这是有形状的叫做形色。所以刚刚举的这些例子是有形状的嘛？一块地它有多大，就这个就是形色，是一块60公顷的地。那一片碧绿，这一片也是形色嘛？一团，一阵风，一团火，一阵风，这个都是属于形色。那还有显色，因为我们有讲出它的颜色，它是黄色的土，绿色的海水，红色的火，黑色的风，那就可以说明什么？它是有形色还有显色假想来立名的，因此我们说它假四大的原因就是说它是这样子来立种种的名称。那有以上说明，我们就可以归纳出真假四大的差别。这两者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真四大它是属于触尘，假四大呢属于色尘，所以这是不同的差别，一个属于触尘，一个属于色尘。第二个差别呢，触尘的真四大是生根所取，为色尘的假四大呢是眼根所取，所以真四大它是生根所取，色尘呢它是眼根所取，这是他们的差别。那第三个差别呢，真四大属于能造嘛，因为它是基本单位，物质的基本单位，所以它是能造，然后假四大呢是属于所造，这就是两者的差别。那所造处，刚才是讲能造处地水火风，还有我们眼根所能看到的地水火风，它们之间的差别。那所造处呢，就有另外的轻重色华，能暖饥渴。那轻重色华呢，它是由体性来命名，就是譬如说什么叫做轻，就是它没有分量的，好像灰尘，它怎么没有办法用秤来称出它的重量的，这个我们就说它很轻，所以灰尘它会到处飘啊，因为它没有什么重量，它非常非常非常的轻嘛，那你没有办法去称出它的，那它到底有多少功课还是怎么样，然后很容易被转移动，它很容易这样到处飘嘛，容易被转变移动的，这个我们就称为轻。那如果它是有分量，然后可以称出来它有多重的，它的重量有多少的，然后不容易搬动的，像我们每个人都有体重嘛，有多少公斤，你们是算公斤吗？还是算磅？ 不管怎么样算，就是很重的，对不对？都是一坨在这边，这个就是叫做重，不容易被怎么，哎，很难搬动的嘛，哈，不容易被转变移动，这个我们都称为重。那什么叫色呢？就是粗糙的、强硬的，我们叫色；柔和、轻软的，我们就称为滑。好，所以色滑，比如说那个地毯，它比较粗的毛所做的那个，我们就叫做哎，摸起来很粗糙，那个叫做色。那像丝织品，它很柔细，摸起来很滑，那个我们就叫滑。啊，像丝织品，它是好像是所有的那个布料里面最滑的，就是丝织品。啊，它很柔，然后很滑。啊，是这样子来命名的。这个都是我们的那个生根的感受嘛。好，你可以感受它，哎，它那个穿起来这个衣服，啊，像棉质的穿起来就比较舒服，它比较吸汗，比较透气。就是生根所对的这个境界，都是属于所造处的轻重色滑。那还有冷暖饥渴呢，它就是以它的那个欲望啊，因为它会引动我们的欲望啊，我们冷的时候就会想要加衣服嘛，啊，热的时候就会想要吹冷气啊，它会引发我们的种种的欲望，这样子来立这四种名称的。哦，所以他说是于触因上而立果名，譬如说因为冷我们才会发生想要求暖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会升起想要求，哎呀，要求暖，所以你会加衣服等等的啊，哦，或者是吹暖气，在比较寒冷的地方就生木炭啦，哦，在那个炕啊，北方是要那个啊，坐在那个炕上它会比较温暖啊，哦，就会让我们引发想要求暖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热的话，很热很热很热，我们就会想要吃冰啊，好，喝凉水啊，还是吹冷气啊，它会引发想要求冷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肚子饿的话就会想要吃东西嘛，所以那个饥饿的话就会发生想要求食物的这样的一个食欲。那口渴的话就会想要喝，看要喝什么饮料，就会发生这个，哎，想要求饮的这样的一个欲望。这就说明了什么？我们内身中呢，我们身体里面呢，会因为种种的触而升起不同的这个欲望啊，欲求出来。这个就是触的因啊。那升起，因为有这个因，你才会升起种种的欲望。所以这个欲望是果，是因为这样子来立冷暖饥渴的它的名称。那如果严格来说的话，它应该是属于欲心所才对，哦，欲就是以希望为性嘛，它的体系就是你的心有所希望，这个应该属于欲心所，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哦，可是它把它放在这个所造处的这个范围里面。好，我们看最后一个法尘，哦，法尘就是我们意根所对的境界，我们第六意识所攀援的境界，它是五尘落懈的影子，所以它跟外在的色身香味触没有关系。好，我们前面两堂曾经介绍过，是我们五根眼耳鼻舌身五根攀援五境之后，那个影像流到我们的心田里面，留下那个影像，那个叫做法尘，所以我们第六意识在攀援它而成为这个法尘的境界，哈，所以它跟外在的境界已经没有关系，而是已经流入我们意地心里面心地当中的一种种种的影像。好，法尘呢是五尘所落懈的影子，它是在五根接触五尘之后呢，将这个影像留在我们的心事田中，然后第六意识的见分呢，把它变现成什么？变成相分。作为自己的所缘，所以它是第六意识变现出的相分，然后第六意识再攀缘它，成为它所缘的境界。法尘境界是这样子来的，因为法尘呢是意识内缘的境界，并没有直接接触到外尘，所以我们说它跟外面没有关系，所以它是一种假境。那这种假境的种类虽然很多，但统称为色法，都是意识所缘的境界。那它有哪些类呢？我们一般把它分成五大类，这个法尘境界有五大类。那第一类是我们把这个 把这个色法呢分析到最小最小的单位，我们叫做极微啊，这个就是第一类的，叫做极略色啊。极就是已经到了那个最大的极限了啊，就是分析到没有办法再分析了，这个叫做至极的意思，已经到了最后的极限啊。那略呢，就是略析至极微。就是把它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分析到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个极微的单位，像色法分析到最小所呈现的极微就称为极略色。像我们修观的时候呢，我们如果说修法空观的时候，我们第六意识呢就会假想有对色中的实色。有对色中的实色是什么？就是我们前面那个表，第一天看的那个表的五根五尘的这个内容，它是属于有对色，五事所缘的，还有五事所依的，就是五根五尘这个初色。那我们第六意识呢，对这些怎么样？慢慢慢慢去分析到不能够分析。那我们肉眼已经看不到了，只是用我们的意识去想象，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到没有办法分析的那个状态。那只有第六意识可以去什么？去分析它嘛，去观想它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会在意识内缘的法尘境界上浮现最极细微的相分，我们称为极微，这个就称为极略色啊，就是我们分析物质到眼睛所不能够见到最小的这个单位，它就是我们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而不是眼识所缘的境界。所以它属于什么法尘，因为眼根还可以看到的，它是属于色尘。现在眼根已经看不到，而是意识可以想象它很小很小最小最小的那个单位，所以它是属于意识所缘的法尘境界，而不是眼根所缘的色尘。因为眼根已经看不到了，眼识已经没有办法攀缘了。好，那第二类呢，是也是把那个色法分析到它现在不是最小，是最远啊，最远远到眼根看不到的，这个也是意识所攀缘的境界啊。譬如说修观者修这个空观的法空观的时候呢，我们用第六意识假想有对色中的假色。你看这个假色跟刚才那个是实色，现在这个是假色啊。譬如说光影明暗云烟尘雾等细色，渐次分析至极微，或者是观想青色黄色红色白色等显色，至极远而难见的时候，我们就称为这第二类的。好，譬如说这我们常常在修观的，你们修密教常常在修观，有没有啊？有没有？有，譬如说我们观想本尊化本尊显现，然后它放光，有没有？那最后本尊在化光怎么融入自身，这个就是属于哪一个啊？属于光嘛，光影的那个光，有没有？先我们讲光影明暗，像假设假想，我们第六意识假想有对色当中的假设，然后括弧不是光影明暗云雾，这个光嘛，属于这个光的部分啊，因为我们观想放光或者是化光，这个都是属于我们在修观的时候，观想本尊都是用第六意识，对不对？所以第六是这个时候所观想出来的，都是属于法尘境界。都是属于法尘境界，第六意识所观想的，你做种种的观。那譬如说，我们可以用第六意识观想白色的明点，它慢慢变小，变小，变小，变小，到最后没有了，就是属于这一类。都是用第六意识观想嘛，那它可以小小小小小小到消失了，或者是观想那个蓝色的红字，有没有从下面开始慢慢融入，到最后的那个 RADA 也没有了，然后变成好像 慢慢融入，对不对？到最后那个染大变成好像一根很细很细的头发，然后那根头发也消失了。像这一类的观想都是属于现在讲的这个内容，就是细到或者是远到看不见了，最小最细最远的那个第六意识的观修，就是属于这两类的法尘境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一切的观想的修法都是第六意识所缘境的法尘境界。那这边有一个表，说色法三种假实表，显色呢青黄赤白，它是属于实色，我们眼睛可以看到的，所以它是眼识的所缘。那剩下的我们看不到的，这个就是假色了哈，是意识第六意识所缘的境界，像光影、明暗、云烟尘雾，或者是形色长短、方圆高下、正不正，或者是表色，有表色就是我们的动作啊，你去拿东西啊，或者是放东西叫做取舍啊，或者是你伸一个懒啊，你把那个手脚把它什么缩回来，那个叫做屈，把它伸出去，那个叫做伸啊，或者是行住坐卧，这个都是在讲动作，它是属于有表色，这个我们不要管它。那接下来这个受所引色，这个就是在讲什么？譬如说我们受戒。我们受戒之后就有一个叫做戒色的，就是现在讲的这个啊，因为你受了，譬如说你受了五戒，你从受戒的那一刹那开始，你就起了要护戒那个心，所以一个有受戒跟没有受戒的，它有很大的差别啊，因为那个没有受戒的，他没有那个护戒的心嘛，因为他没有受戒，所以他就不会时时要警惕自己说，哎。我不能够杀生哦，我不能够偷盗，他没有那个护戒的心，所以他没有这个戒色。那我们受戒之后，虽然你没有常常说念念都提醒自己说不要不要不要，没有，但是他就会因为你受戒的那一刻开始，他就产生了那个防恶什么修善的那个功能。因为你想要持戒清净，你就会有那个防护的心，虽然你睡着了，可是那个防护的心还在。它是一直在任运增长的，所以受戒非常重要，就是说你一旦受戒，即使你是放逸，你是懈怠，你是昏沉，你是散乱，你是吊局，你是睡着了，可是它那个防恶的功能，它会一直在增长，这就是受戒之后的殊胜。那它的这个色就属于现在我们讲的受所引色。好，有领受，受是领受的意思，引呢就是引取，就是说我们的心在领受了某种戒律，或者是你发了某种誓言，像三昧耶戒就是一种誓言嘛。之后呢，我们的第六意识它自然就会引申这样的功能，什么样的功能呢？要取善，然后要什么？那如果说你发的是毒誓的话，那它就会引恶，我发誓一定要报仇。我发誓一定要让你死得很难看。那一旦发这个毒誓之后，它这个也是会形成一种色哦，然后就是现在讲的，发了一些那个恶誓或者是毒誓之后，它也会引发一种色，那是因为它下了这种恶咒之后的所引发的那个色。好，所以它可以引我们引善，它也可以引恶。那引善引恶就看你是你是受这个戒啊，发誓要持这个戒，还是说你发了那个恶誓，它就有不同的功能会产生了。好，所以他这边讲说，第六意识就会引取善或者是恶的功能。那有取善或者取恶所显的这个色呢，它就是属于现在讲的有领受之后所引的这个色，它也是属于法尘境界。这边有举例子，譬如说我们修行人呢，在我们上师那边受戒的时候呢，我们第六意识的私心所啊，私是令心造作嘛，我们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开始产生那个我不要造 什么不要继续造恶，我要亲近持戒的那样的一个功能，它就产生了。所以我们第六意识的思心所的种子呢，就会引起防恶发善的功能，它自然就会有这样的功能升起。在你受戒的那一刻开始，它就已经产生这样的作用了。或者是某人在发毒誓之后，他的思心所的种子也会从他发誓的那一刻开始，就会引起发恶的这样的功能。所以依止这样的功能所引发的善色，或者是所发的恶色呢，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受，因为你领受了一些戒或者是誓言之后所引生的色法，所以叫做受所引色。那这种戒体之色虽然看不见，也不能够表示出来给人家看见，没有办法表示出来，所以它称为无表色或者是无戒色。但是呢，它会在无形当中会影响我们的身心。但是由于它能够实时的影响我们的身语，像我们受五戒，我们就不会杀到淫啊，那语呢，我们就不会打妄语啊，所以它就会影响我们的身还有语，所以也是一种色法。那这种戒色从受戒的那一刹那就开始存在，而且非常有效的进行着什么止恶行善的功能。即使我们睡着了，或者在放逸啊懈怠的时候，可是我们所受的这个戒呢，在这个时候好像忘记了，可是没有，它还是继续有那个功能。所以持戒真的，受戒持戒真的是非常殊胜，也是他为什么能够成就定力跟开发智慧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的原因，就是在这里。不管你就是不用功不精进，可是他还是一样，那个效果还是一样的存在的。好，所以他说你即使在睡眠啊或放逸的时候，你所受的戒律好像那个时候已经把它忘记，但是呢他也仍然可以坚守着这个戒律。除非有一天他破戒，或者是他心里面舍戒了，说啊，我不要继续吃了。那从那一刻开始就没有这样的功能了。好，所以他说，除非他有一天呢破戒或者是舍戒呢，决心不再守戒的时候，这个时候戒色就在那一刹那就毁坏了，那就没有现在我们讲的这个色法的存在了。好，那第四类呢是片计所执色。这就是第六意识所造作出来的境界，这个是我们每天都在造这些，好，这些片计所执色。色是由第六意识起片计所执所产生的种种色境。譬如说回忆啊，好，你坐在那边发呆，然后想过去的事情，这个就叫回忆嘛。这是我们常常在做的事情。那这时候没有五层境界来什么来引发我们那个没有，只是说你坐在那边回想，所以你回想的那个时候都是第六意识的法尘境界，那时候跟眼前的这个色声香味触就没有关系了，只是你坐在那边回想过去的事情，这个就是属于片计所执色，或者是幻想，坐在那边幻想我可以成为一位伟大的修行者，我一定要好好的利益众生，坐在那边啊打妄想，这个幻想我以后哇怎么样怎么样，那个也是属于第六意识，因为也没有跟眼前的那个色声香味触没有关系嘛，眼前的境界没有关系，你只坐在那边第六意识在那边幻想了很多的景象，这样而已，这个也是属于法尘还有做梦梦境。梦境也是第六意识，我们叫做独影境嘛，就是已经没有前六识的作用，只是第六意识单独的在我们心中，我们的心的作用产生了种种的那个境界，那就是梦境。所以梦境是怎么造成的我们心的作用嘛，第六意识所现的种种的境界，所以它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不是真实存在，那为什么要这么在意那个梦境吉不吉祥呢？晚上做梦，白天再来说梦， 再来说梦话，啊，说这个梦好不好，它代表什么意思，啊，那就表示说我们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然后很在意它是好还是不好，啊，它是不是在提醒我什么，啊，是不是我的障碍会现前还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属于第六意识的造作，啊，所引发的这个梦境。什么叫做周怎么叫做遍计所执呢，就是周遍计度，指一切因缘所生法以为是真实存在的，啊，所以我们叫做遍计。遍计就是周遍计度的意思，啊，那指什么呢，一切本来是因缘所生，因缘所生就是告诉我们是无自性的嘛，它是性空的，它是无常的，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可是我们执着它，以为它是真实存在的，我们这样的一个执着就叫做遍计所执。本来是依他起，依他起就是因缘所生，依他起的都是因缘生灭的嘛，都是无常的，可是我们把这个依他起而产生这个无常现象，这个生灭现象，把它当作是真实存在的执着，叫做遍计所执。所以不论是五根面对五尘所落泄的影子啊，这个法尘也好，或者是我们第六意识单独作用的幻想或者是梦境也好，其实它是虚妄不实的啊。那凡夫却执为实有，所以他很在意啊。啊，睡醒了之后，他对他的梦境的内容很在意，就是遍计所执啊。由此，如此由第六意识周遍计度所妄执的设法呢，我们就称为遍计所执设。好，最后一个定果设，这是修定以后的种种的境界，那个就是现在讲的定境里面的，你也会看到种种的那个定境的境界嘛。好，它也是一种设法，它也是第六意识所攀援的法尘境界。所以什么叫定果色呢，这是我们修行人在修定的时候在定中所现的种种境界，因为它是由定力所生的色法，所以我们就称为它定所引色，或者是自在所生色。这个定果色在凡夫跟菩萨来说它有很大的差别，我们凡夫在那边什么依假想定，譬如说观想嘛，我们观想本尊啊，但是怎么样，它不会变成真的本尊，哦，是因为我们的观想力，哦，我们的定力 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呢是没有实际作用的假设，哦，不像菩萨。那像菩萨尤其是八地以上的菩萨，哦，他所观想的，他在定中所观想的会变成是真的，哦，真实的可以受用的，这些是这个境界这个设法，哦，所以他就有很大的差别了。所以他说八地以上的菩萨呢，为了摄化有情，他可以依他的威德定心所变现的神通之色呢，变成有实用的色法，啊，譬如说他入火光定的时候，我们可以真的看到有一团光在那边，啊，那入水定也是啊，他入那个水定的时候，我们看过去它是一片水，啊，那就是变成真实的色法现前了，啊，变成实色了，而不是假色。那如果是入解脱定的时候，它可以变现山水火威仪声等等，啊，像我们说那个阿罗汉正果的时候，它可以什么上身出水啊，下身出火啊，啊，就是现种种的神通，就是属于这一类入解脱定的时候，啊，或者是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的时候，啊，譬如说在闹那个饥荒的时候，它可以变现一口井。观世音菩萨可以变现一口井，然后帮我们众生解渴，或者是很饿的时候，它可以变现下面讲的，也可以变成什么变土沙为金啊、银啊、鱼啊、米啊，如果闹饥荒它就可以变现出面包啊，可以吃的东西来，都是真的是可以受用的，所以菩萨的境界就不同。那如果成佛了呢，成佛已经知道地水火风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啊，因此它可以再创造出从中空中呢再化现种种的妙色出来，啊，所以种种的净土呢就是这样化现出来的，啊， 所以它可以创造出地水火风种种构成什么这个佛界之色。所以净土是真实存在的吗？这样子看的话是真实存在的，属于定果色的范围啊。那我们种种禅定所现的境界是真实存在的吗？啊，所以没什么了不起嘛。神通是真实存在的吗？也是无常的啊。神通之色也是定果色，都是属于这一类的。那色法是生灭的嘛，那我们就知道它是无常，它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执着。好，所以修定的人，不管你的境界多高，你的禅定功夫多好，你能够变现即使像八地以上菩萨这样的境界，它也是生灭法，也不是真实存在的。那我们了解了这个色法之后，我们就不会被色法所困住，不会对色法产生任何的执着了。好，我们今天讲到这里。